来，我们祷告，我们开始。
主耶稣，我们再来到你的面前，再一次的祈求，求你所赐下的另外的保惠师，我们的主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做塑造的工作，让我们回到哥林多后书的时候，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对教会的心怀，他对教会的爱心，也看到教会有时候何其的软弱，说你希望透过这个概论的课程，我们能够也有所得着，以至于预备你的众仆人们，也预备我，我们在牧养的道路当中我们能够更能合神你心意，我们能够越来越像耶稣基督你自己。主，求你开恩，你赐下恩典，赐下信心，赐下智慧，我们仰望你，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救主的名祈求，阿门。好，你们有讲义了，你拿手中拿到了。今天我们要来看哥林多后书啊。哥林多后书呢，我会省略掉就是一些的外证哦。基本上教父们他们都说哥林多后书是保罗写的。那作者呢，内证呢，你在哥林多后书一章一节呢就看得很清楚。在那里的时候，使徒保罗就说，奉上帝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所以不单单是保罗，这封书信也有另外一个的同工，就是提摩太。所以保罗和提摩太弟兄写信给哥林多上帝的教会和全亚该亚所有的圣徒。所以这封书信可以说是使徒保罗写的，然后带有他的同工提摩太，然后他们联名写信给哥林多教会。提摩太在这个哥林多教会里面也后来扮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他帮忙，他跟提多就帮忙传递保罗的重要的信息给哥林多教会。等一下我们慢慢再来看哦。日期呢应该是比较确定的，就是大约离不开多远了，就是大概是主后55年了。怎么的来看呢？因为在《使徒行传》18章第一节你可以看到他是第一次保罗到哥林多，然后他就建设教会。在《使徒行传》18章一节来到第二节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因为格老丢下令所有的犹太人要离开罗马。那这个在经过考古的这些的研究之后，发现这个格老丢下命令是在主后49年。主后49年，然后在《使徒行传》18章11节，你可以看到保罗在哥林多就逗留了18个月。所以假设如果他是主后50年抵达哥林多，然后他在那里留了18个月，在《使徒行传》18章11节，然后后来保罗又到以弗所那里留了2年3个月，你可以看《使徒行传》19章1节，《使徒行传》19章10节，《使徒行传》20章3节。他大概在那里逗留了2年3个月。所以后来以此来推论的话，你可以看得到这封哥林多后书的书写的日期应该是在主后55年。可以哦。在《使徒行传》20章1节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就应该就是保罗他第二次到访这个哥林多教会。那第二次的到访是在哥林多后书之前的事情所发生的。在使徒行传20章1节，你可以看到他到访，他往马其顿那里去了。就是靠近哥林多那个的地方。第二节你看到他走遍那一带的地方。好，我们再看回溯一些的上个星期所讲的。保罗呢应该是在探访这个哥林多呢至少是有3次最少，然后写信应该是有4次。所以第一次的探访呢，他就建立了哥林多教会，然后他写了一封书信，我们可以称书信 A 就写了这封书信，后来没有保存下来你怎么知道？因为在哥林多前书5章9节，就是在哥林多前书5章9节，上个星期我们看到就是保罗说他之前有写一封书信，但那封书信跑去哪里呢？没有人知道，没有保存下来教会也没有保存下来，也没有任何的抄本，所以不见了。然后后来他写了这封书信之后没有保存下来，后来应该是有人来找保罗，把教会的事情所发生的事情告诉保罗，保罗后来就写了哥林多前书 来解决教会的问题，我们就称为书信 B 啊，啊写信跟你多前书去解决教会的问题啊。那写了这封书信之后，没有解决教会的问题啊。啊，没有解决问题，所以他在哥林多后书二章一节哦，你可以看到哥林多后书二章一节，保罗有提到他有一次的探访到哥林多教会，是忧愁的探访，带着忧伤的，非常忧伤很忧愁的探访。然后在哥林多后书二章三节到第四节，还有哥林多后书七章八节里面哦，似乎还有一封书信，这封书信大多数的学者会称为书信 C。啊，就是没有被保存下来的。有一些的学者认为这个哥林多后书二章三节到第四节，哥林多后书七章八节指的是哥林多前书，有一些学者，但应该不是啊。等一下我会解释为什么应该不是。那也有一些的学者会认为这哥林多后书三章四节和七章八节里面是在哥林多后书的一些的部分啊，他们有一些的研究，但我也觉得不是，应该不是。所以大多数的学者保守派的学者都会认为这封的书信C 就是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四节和七章八节提到的这封书信也不见了不见了。然后后来就看到书信 D， 书信 D 是什么？就是第四封书信，第四封书信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哥林多后书一个劝诫的信。但这封的书信是蛮难的，以后你们如果要设法传讲哥林多后书的话是蛮难的，因为它可能有很多的片段，突然间好像有一个很大的跳跃，从一个情况跳到另一个情况，从另外一个情况跳到另一个情况，所以这又什么，等一下慢慢的今天我们继续的来看的时候，你会看到为什么有些的学者会提出可能哥林多后书里面是其实是两封书信，有一些学者这样讲，但我个人认为不一定要采取这个的立场，但是你可以看到它很大的一个的从一个的环境，从一个的处境，从一种的写信的书态心态跳到另外一个的心态是很大的一个的对比好，我们继续的来看所以然后最后一次的探访，应该是最后一次了，第三次的探访就是他写完哥林多后书之后，你可以看到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十四节，哥林多后书十三章一节的时候，他就提起他希望多一次到哥林多教会。好，所以哥林多教会他所建立的教会，这个是很难牧养的教会啊，很多困难也是让他流很多泪的一个的教会啊。好，所以保罗他写哥林多前书，他是主要是要劝导教会然后后来他写了这封哥林多前书之后，然后他就差遣了提摩太还有以拉都到哥林多教会怎么知道呢？你看在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十节，他说若是提摩太来到，你们要留心。所以在前书的时候，他就提到说他想要带差提摩太去然后在使徒行传十九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的时候，在二十二节的时候你看他在这里说，于是从帮助他的人中打发提摩太、以拉都二人往马其顿去，自己暂时等在亚西亚。所以他就差了这个提摩太和以拉都去但是，所以保罗差了这个的提摩太和以拉都去了之后他要是为了要解决哥林多教会之前所出现的种种的问题。在哥林多前书你可以看到就是教会的那些的问题，找妓女啦，结党纷争，拜偶像还有就是还有什么问题你们记得吗？什么？对，圣餐里面他们结党纷争还有呢？不信复活，对，我每次漏掉这个不信复活，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他们不信人死了之后会复活，所以种种的这些的软弱，然后结果他差了提摩太和以拉都去但是提摩太应该是徒劳而返就是没有任何的功效，他回返过来。怎么知道呢？你看哥林多后书一章一节哥林后书一章一节，奉你看他后书一章一节，奉神旨意做耶稣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 提摩太，所以提摩太回来了，在哥林多后书说提摩太回来了。但是哥林多后书的前半部分哦，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言语哦，还是不是很非常的温和，还是带有非常严厉的责备。所以你知道，就是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明白吗？徒劳而返。然后在哥林多后书的时候，第一章一第一节的时候，他就提到提摩太回来了，现在提摩太跟我一起向你问安。然后你看哥林多后书的前半部分，他还是在责备哥林多教会的。好，所以哥林多就是提摩太他去了哥林多教会之后，他回来之后应该是徒劳无功啊。然后教会的情况似乎是恶化应该是恶化哦。所以保罗有去探望哥林多教会就是第二次的探望。而这第二次的探望是他非常忧伤的探望探访哦。第二次的探访是非常忧伤的。写了哥林多前书之后就是之前还有一封书信，后来有人找保罗，然后保罗写了哥林多前书，然后差了提摩太去，提摩太回来了之后徒劳而返，然后他又去找这个的哥林多教会，但是这个探访是非常非常的忧伤。所以在哥林多后书二章一节里面你可以看到他说我自己定了主意再到你们那里，必须大家没有忧愁。这个我就后来就取了新译本的翻译，我觉得新译本的翻译这里可能比较清晰一点。新译本的翻译在这里说哥林多后书二章一节，我自己决定了到你们那里去的时候不再是忧愁的。他是非常的忧愁的到那里的。我们继续看第二节，我叫你们忧愁，除了我叫那忧愁的人以外，谁能叫我喜乐呢？我曾把这事写给你们，恐怕我到的时候应该叫我快乐的那些人反倒叫我忧愁。我也深信你们众人都以为我的快乐是自己的快乐，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写信给你们，不是叫你们忧愁，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所以他说他写信给他们所以这封的书信应该就是不见的那一封的书信，明白吗？好，可以。所以因为这些的研究呢，后来我们不是非常绝对的就是肯定的知道，但是我们说极大的可能性就是保罗后来他到那里然后情况恶化，然后他去了那里的时候非常的忧伤，他非常忧愁然后他后来回来的时候他就写了哥林多后书。好，我们继续的来看所以有一个的可能性就是保罗后来差遣了提多带着他所写的书信在哥林多后书二章三节到第四节，就是刚才我们念的那段经文，和哥林多后书七章八节里面有提到也有提到这封书信。所以因为这封书信是他带着眼泪使到他们忧愁，使到他们整个局面是非常怎么讲就是不太好的，不太友善的，明白吗？是非常忧愁的一封的书信所以因此而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这样来研究的时候，大多数学者认为那个应该不是哥林多前书。等一下我们再看为什么还有其他的原因，应该不是哥林多前书因为以前我看圣经的时候，我总是以为哥林多后书二章三节第四节讲到的这个的信应该是哥林多前书，但后来我慢慢的研究了之后，我发现应该不是。所以我们不要假定就是使徒所写的书信一定会存有的是有一些书信真的不见了就好像刚才在哥林多前书底下我看了。在哥林多前书五章九节那里就清楚看到有一封的书信是在哥林多前书之前的书信不见了。好，我们继续来看所以他差了提多就带了他所写的这封书信不见了，然后他差提多去，之前是差提摩太，然后后来他差提多去。然后在哥林多后书二章十三节的时候，那时因为没有遇见弟兄提多，我心里不安，便辞别那里的人往马其顿去所以他差提多带着他的书信去，然后等候提多。 好，我们继续来看啊。所以哥林多后书呢，有可能是保罗分几个阶段写成的。好，你们注意听啊，有分几个阶段写成的。一个就是提多还没有带来这个的消息之前所写的，然后后来提多带回来消息之后，他又继续的写这个哥林多前书，然后后来所以可能就会看到哥林多前书后书里面为什么有这样的一种的张力在里面，不同的心态的转变，因为在你要知道就是以前他们使徒写书信的时候是用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用蒲草纸。蒲草纸好像我们现在这个的一页一页的，但极有可能它是用那个书卷 scroll 来写，而这个书卷是很贵很贵的，明白吗？所以它可能就是在写，因为这个哥林多后书可能不是他一口气写完的，明白吗？所以他可能写到一部分的时候，后来提多被拆去了，他也不知道那个情况怎样，他写，后来提多回来的时候。他带来好消息之后，你就继续的看哥林多后书七章的时候，他对哥林多教会的态度语气极大的转变，明白吗？所以有可能就是他写，然后停，然后后来消息来了，然后他又再写，明白吗？好，我们把这个可能性放在脑海当中，我们再继续慢慢的看，可能你们会明白我在讲什么。好，所以哥林多后书呢，有可能是保罗分几个阶段写成的是一个书卷，很长的书卷，他写完了，然后他等候，然后后来又再写，他不能像我们今天这样写完了之后写不好就丢掉了，因为书卷是很贵的，明白吗？他也不能撕不掉，明白吗？所以他可能就是有可能为什么有这些的张力，这些都是有可能，我不是非常绝对的，但是。不然的话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他的态度语气的转变。好，我们继续的来看呢，在哥林多后书六章十一节就是哥林多后书六章十一节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就是应该是提多还没有回来的时候，提多还没有回来的时候，你看到他对这个哥林多教会的这个的心态你们注意，你们念哥林多后书六章十一节到第十三节，你们来。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六章十二节讲哥林多教会是什么狭窄心胸是狭窄的然后你看到他就是说保罗说他对他们的心是敞开的，但是他们是心胸狭窄的，然后你注意看所以我们推测学者们就推测就是提多当时候还没有把这个的好消息带回给保罗，还没有，他在写到这里的时候他还没有把这个好消息带回给他，然后之后提多在带回这个好消息之后就是在哥林多后书七章五节到第十六节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保罗，等一下我们会读你看到保罗的整个的心态很大的一个的转变，他看见然后你就会看到保罗他在描述哥林多教会对他的态度有好转就很好，就不像刚才在哥林多后书六章十一节的时候保罗说他们是狭窄的这是为什么我们就这样的推测，所以哥林多后书前半段应该是在提多回来之前写的，然后提多回来之后呢就是哥林多后书七章六节开始的时候保罗才继续写书，这是一个的推测好吗？不是绝对的，你们可以不用赞同的明白，但以后你们慢慢的研究的时候你们有不同的立场都可以的，但一定要讲要记得说这个是上帝的书信，这是神的默示，是无误的，是保罗所写的，明白吗？好，我们继续的来看我们看哥林多后书七章五节到第十五节那对不起，哥林多后书七章五节到第九节，然后等一下我们再跳到十五节和十六节好，你们一同来念这一段来。
我深深写信将 知道，那信将你的忧愁，我是暂时的。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为你忧愁，是因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凡事都不至于求
我们所亏损。跳到十五节来。好，所以在哥林多后书七章之前，你看到保罗对这个哥林多教会的这个态度还不是这么的，就是语气这么的喜乐啊，没有。在哥林多后书七章之后，你会看到他非常喜乐，因为在哥林多后书七章六节的时候，他说提多回来了。提多回来了，为什么会安慰他呢？因为他之前去，他按着保罗的意思到哥林多教会，把保罗的意思带到哥林多教会，后来他们就很热心的接待提多，然后提多回来了之后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们，所以告诉保罗，所以保罗就非常的喜乐哦。所以在第七节，不但借着他来，就是提多来，也借着他从你们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们，所以保罗得到很大的安慰，因他把你们的想念哀动和向我的热心都告诉了我。所以你看到哥林多教会现在是什么？很爱保罗，很想念他，很哀动，有没有？很热心，明白吗？就告诉了保罗，所以保罗说他什么？更加欢喜。第八节，我从前写信叫你们忧愁，后来我虽然懊悔，所以他之前有写一封书信，这封书信不见了，是忧愁的这个书信不见了，然后他后来懊悔，哦，这就是好像有时候我们传道人哦。有时候我们讲道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样。有些时候我讲完道啊，我回到家，我星期天到星期一啊，我是患忧郁症的，牧师也会患忧郁症的，我整个人很忧郁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喜欢做好人，对不对？你喜欢得罪人吗？但是有些时候我必须要在台上啊讲一些上帝要讲的话，而是我不想讲的。然后我讲完之后，我都觉得总是觉得我得罪很多人，人不喜欢听。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有一些的传道人不一样，有些人他讲完就很高兴了，他就啊放松了，他是在预备之前他很忧伤很忧愁，讲完之后他就得到释放。我是什么呢？我是在预备之前的时候恐惧战惊，讲完之后回去是有十次里面有可能有七次是带着忧伤的，带着忧愁的，带着很多恐惧很多恐慌。所以保罗也是在这里这样的，你看啊，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我后来虽然什么懊悔，他懊悔哦，但后来为什么他不懊悔呢？因为后来他知道他们悔改，他就不懊悔了，他就欢喜了。所以你看保罗他在牧羊的过程当中他有没有受苦？有啊，写信的时候写得很严厉哦，所以叫他们真的后来伤了他们，就是你讲一些话呢，你伤到他们了，你知道吗？然后你伤到他们的时候，你又心痛了，你知道吗？你心痛是因为你害怕他们不悔改，你害怕他们就远离神了，害怕因为你所讲的一切就绊倒他们了。所以哇，这种的压力是有些弟兄姐妹永远都不会明白的。你们以后如果你们已经牧会了，你们已经开始讲道了，啊，就算你们开始讲道，你们没有真正的牧会的，还是不能够体验这个的经历，啊，讲道拍拍屁股就走了，你明白吗？不负责任的啊，你不需要负任何责任的，讲师是不需要负责任的，真正负责任的就是那个在教会里面做牧养工作、传讲神话语的那个要负全责，所以他就很多忧伤，很懊悔。然后后来他喜乐，因为他们回转。所以第九节，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为你们忧愁，是因为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所以他责备了，不是每次责备都有功效的啊，但这一次真的是神的恩典，他们有了功效。然后你看第十五节，你看到整个哥林多教会的一个转变了，并且提多想起你们众人的什么顺服。所以在哥林多前后书七章之前呢，你看不到这样的情景的。在哥林多后书七章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提多回来的时候，把这个消息带回来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哥林多教会有长进、有突破， 明白，不再是忧忧愁愁的那个躺房了，好，明白吗？他们有顺服，他们爱提多，他们接待提多，他们爱保罗，哦，所以第十五节哦，并且提多想起你们众人的顺服是怎样恐惧战惊的接待他，他爱你们的心肠就越发热了。我如今欢喜，能在凡事上为你们。他讲什么？放心啊，注意啊，放心啊。因为这个你要注意，为什么呢？等一下你来到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的时候啊，你会看到不同的情形哎。因为在哥林多后书十章的时候，保罗的言语突然间转为非常非常的严厉，明白吗？以至于很多为什么后来的有些的学者认为哥林多后书十章之后啊，十章啊到后面哦，这四章的时候是保罗的另外一封书信，因为之后是很严厉的。但是在这里的时候，哥林多后书七章的时候，十六节说，他说什么？凡事放心。所以哥林多后书为什么这么难解，就是这个问题，明白吗？为什么要讲这么啰嗦，讲这些背景呢？不然很难解，你很难解那个书信到底在讲什么，所以你们必须要明白啊。所以我相信是有益处的哦。好，你们要忍耐到底。好，我们来看啊，书信中的一些的关注哦。好，书信中的一些的关注呢，就是哥林多教会他在奉献上他非常软弱啊，在哥林多后书九章一节到第六节啊，你们念好吗？哥林多后书九章一节，你们提起精神啊，你们念啊，一节到第六节。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啊，又提到供给圣徒的事。这供给圣徒的事，你们知道是供给谁吗？对，供给耶路撒冷教会。那哥林多教会大多数是什么人呢？外邦人。啊，他们认识耶路撒冷教会的人吗？不认识哦。所以是不同种族哦，明白吗？啊，希腊人，然后还有犹太人。又不懂地居，又从来没有见过面。现在你想想看哦，现在你设想一下啊，早期的时候福音是谁传给中国的信徒啊？你们可以给我几个名字吗？阿里马窦，哪国的人？意大利啊，西班牙人。还有吗？马里逊，哪里的人？什么？伯格尼啊？伯格尼是什么国家？什么？
英国人
。好，打个比方，有一天中国教会强大了，然后那里的教会的人受饥荒，不够吃了。你的教会，你想办法筹钱去救济他们，你可以想得到。是多么的困难吗？啊，那第一他说关我什么事啊？也不认识他们啊，所以其实因为哇，这里是真的是很难的，不同种族，然后又是另外一个的教会，不同的教会，但是保罗就筹集物资去帮助他们。那因为可能也是保罗的负担，因为保罗是犹太人，他也觉得就是外邦人，我们欠犹太人这个福音的债。他饮水思源了，所以要我们外邦也饮水思源了，所以他帮忙筹集这个物资，然后他害怕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们后来讲，然后什么没有做，所以他就写了，他就在书信里面就这样写。在他在这里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很 很奇妙，他说万一有马其顿的人与我同去，在哥林多后书九章四节，见你们没有预备，就叫我们所确信的反成了羞愧，你们羞愧更不用说了。意思基本上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别人面前夸下海口，你们是都没有爱心，要愿意奉献。等一下他们跟我们一起来了之后，发现你们都不太愿意啊，也还没有预备好，我没有面子，不要讲我没有面子，你们更没有面子啊。你可以看到就是很实际啊，你看到保罗的书信是很实际的。好，所以哥林多教会似乎在奉献上他有软弱，然后上一次我们也看到在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们没有资助保罗，没有，所以保罗就讲说他身为传道人，他有资格拿薪水，他有资格受薪，他有资格，就是但是他没有，他放弃了这个权利。所以他建立了教会，教会又不要给他钱，蛮可怜的保罗。但是保罗却非常爱这个的教会，哇，这种胸怀真的是我们很难想象。好，虽然哥林多教会呢，他们应该是绝大多数会接受保罗为使徒为领袖，但是当中应该是有一些强烈的反对的声音啊。哥林多教会里面，他所建立的教会有一些人反对他是领袖，反对他是使徒哦。所以在哥林多后书十章一节到第二节哦。你们念来。所以哥林多后书十章二节说，有人以为我是凭着血气行事，我也以为必须用勇敢对勇敢带这等人所以有一些人是反对保罗的。在哥林多后书十章九节你看我说这话免得你们以为我写信是威吓你们，因为有人说他的信又沉重又厉害，极致见面却是气貌不扬，言语粗俗的。哇，就是说他们评估他这个他身为一个传道人，就是讲道可能不够力啊，其貌又不扬，可能保罗是秃头的，然后又可能其貌真的不好看的然后又戴上有眼病，保罗是有眼病的，你们知道身体病弱，然后可能他的讲道又不合他们的胃口所以你看到，所以有一些人是反对。十一节，这等人当想所以是有一些人反对的。好，我们再看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五节但我想我一点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所以有一些人在这个新译本就翻译成超等使徒英文的翻译都会翻译成就是超等的、超等级的使徒。所以保罗就写信的时候就告诉他说，我一点不在那些超等的使徒或者和本最大的使徒以下，我的言语虽然粗俗，我的知识却不粗俗你看他说可能我讲道虽然够烂但是我却懂我在讲什么，你明白吗？所以我们做传道人很辛苦，真的很辛苦，有时候我真的带着恐惧战兢讲。所以你们如果有口才的恩赐的话，哇，你们真的要感谢主。我这种是口拙笨舌的，口拙笨舌的人讲道的时候是非常吃力的，你们很难想象的。有一些的传道人呢，他一上去的时候就生龙活虎，他讲可以长篇大论，要讲什么都可以。有些真的要讲手表可以讲手表，讲一个小时；有些要讲汽车，他可以讲汽车讲一个小时；有些讲音乐，他也讲音乐一个小时，讲到每一个人都不走。讲到最后来散会了之后，没有人发现他从来没有讲到，他还觉得哇讲得真好。你们遇过这样的人？我有遇过，真的很厉害。但是我是口拙笨舌的，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 如果你们是口作笨舌的，可能就像保罗一样。保罗说，我言语粗，虽然粗俗，我的知识却不粗俗。这是我们在凡事上向你们众人显明出来的。我因为白白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就自居卑微，叫你们高升，这算是我犯罪吗？你看他为了传福音，他卑微他自己啊、哦！他有时候我们做传道真的很可怜的。我们为了要服侍弟兄姐妹，我们使我们自己卑微，我们为他们洗脚啊、哦！但是有些时候你会发现啊，这些人呢、啊，他们滥用恩典，他们会跑到我们头上，骑在我们头上大便的。你们遇过？没有遇过啊！啊，真的。但是绝大部分的人不会这样，绝大部分的弟兄姐妹不会这样。但是你会看到保罗就是这样了，他卑微，他传白白的传福音给他们，叫他们升高，但是他们却看不起他，是因着保罗而信主的。现在什么？看不起他嘞？在这里要提醒你们一样东西哦，你们从这里毕业之后啊，以后你不管你们有多大的成就啊，你们以前所遇到的老师，你们好不好？你们积点德，你们不要看不起他们哦。我从这里毕业之后，我做了牧师，我看到以前的老师，他还不是牧师哦，我都叫他老师。我叫他老师的时候，他还害羞，他走掉。但是我是真心的叫他的，明白吗？所以无论以后你们有多大的成就，神给你们10000人也好，20000人也好，50000人也好，不要这样。尤其那是曾经传福音给你们的，以前传福音给你们的，现在后来你做了牧师了，明白吗？哇，你就白牧师的价值了，你明白吗？他以前传福音给你吗？后来你现在懂比较多了啊，你就摆那个牧师的样子出来了。我们人很可怜的，我希望你们不要这样啊，真的。我也提醒我自己，所以我以前不是这样的，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啊，也是做的事情是一模一样的。那我后来越看越多，神也看到，让我看到我的软弱，看到我的黑暗，我就一直悔改，一直不断的悔改。所以今天我看到老牧师的时候，我是非常尊重他们的。就算我知道我的知识是比他们强的，就算我懂得比他们多，我都是敬重他们的，明白吗？没有他们就没有我，明白吗？所以不要骄傲。所以你可以看到教会里面，他们后来保罗传福音给他们，他们竟然就这样对待保罗，实在恶劣。哦，你不要以后你的信徒这样对你哦，你们千万也不要这样对其他的牧者、其他的老师、其他那些曾经传福音给你们的人，不要，好吗？在哥林多后书12:11哦，你看保罗后来说，我成了愚妄人，是被你们强逼的。啊，你可以看到他后来在哥林多后书10之后啊，我刚才跟你讲了，他在哥林多后书7的时候，他讲他放心了，他很喜乐，他很高兴，对不对？但是在突然间来到哥林多后书10的时候，我们现在念的都是哥林多后书10，在哥林多后书10的时候，他的语气是非常严厉的，整个态度好像转变。这是为什么后来学者们会说有可能是两封书信被并在一起？等一下我会让你们知道，应该不是这样。为什么？为什么不是这样？我不是说一定绝对不是这样了，但是我个人认为，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不是这样。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就在这哥林多后书12:11，我成了愚妄人，是被你们强逼的，我本该是被你们称许才是啊。所以保罗说，你看一个传道人很可怜的，在台前哦，好像在拿讲台做炮台一样，我本是应该给你们称赞的，但是你们却这样鄙视我，我讲这一些的话，我为你们受这么多的苦，都是你们逼出来的。你可以看到保罗吗？像不像疯子？像。像不像愚昧人？他说他像，很可怜。哇，我在预备的时候啊，哇，给我的震撼很大。如果给你开设的教会，你牧养的教会，有一天他不认你，你会怎样？可以接纳吗？可以接受吗？大多数是拍拍屁股就走了，绝不再回头了。这个容易做，但是问题保罗不是这样做，保罗还是继续去爱他们。哇，这个是哇，给我看到说，有一天如果我的教会这样对我的话，我是否挑战自己，我是否可以去爱他们？ 我真的不知道。所以我算不到什么，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十一节，却没有一件事在那些最大的使徒或者超等使徒以下，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启示亦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好，我们再看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二十节，我怕我再来的时候见你们不合我所想望的，你们见我也不合你们所想望的，又怕有纷争、嫉妒、恼怒、结党、诽谤、谗言、狂傲、混乱的事哦。所以你们注意啊，在哥林多后书十章的时候，他的语气又再一次的转为非常的严厉哦。好，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呢，你就可以看到使徒的凭据。为什么呢？是哥林多教会逼他，逼到他要走到这个地步，他要讲出什么才是使徒的凭据，好像疯子一样哦。所以也因为有了这封的书信，我们后人啊就知道很确信说保罗确实是使徒，他也是我们外邦人的使徒，因为保罗不在那十二门徒之一，你明白吗？他见到耶稣只有他知道，没有人知道他真的见到耶稣，都是凭他自己口述的。所以后来迎着保罗这些的书信里面，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就算是有对保罗以前的任何的怀疑的话，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也应该会确实的知道保罗就是使徒。为什么呢？如果没有保罗的话，几乎新约的许多的书信都要被销毁掉，我们就破产了，我们就属灵的就是破产了。所以保罗在给哥林多教会逼到他要讲他是使徒哦。所以在哥林多后书十三章三节，你可以看到他有讲到说，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他们有一些人，他们反对保罗，他们这样要求。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十节哦，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我承认愚妄人是被你们强逼的，我本是该被你们称许才是。我算是不得，算不了什么，却没有一件事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什么使徒的凭据来。所以身为使徒，他必须要做这些事情，第一受苦，第二神迹奇事异能要随他而行，明白吗？所以你看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为什么彼得所行的这些神迹奇事所做的这些事情，路加也特意的就写了，保罗他也做一模一样的，它在结构上你知道它是一样的，明白吗？所以在这我叫你们做一个功课啊，因为路加应该是要刻意的就让我们看到保罗也是使徒，而且他是我们外邦人的使徒哦。好，所以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你就可以看到使徒的凭据。然后在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保罗他也预备，就是这是哥林多教会，就是说那些反对他的信徒哦，他会第三次去探访他们，而且第三次探访他们的时候，他要惩戒教会哦，他要解决教会里的问题哦。哇，所以保罗他是一个非常有哇心理极大能力啊，又会一个又会哭又会忧伤，又爱他们，又不放弃的人，还要回去处理这些烂摊子，是我们的话会不会拍拍屁股就走了？反正保罗很多教会吗？为什么一定要回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他已经离开了。让他们自生自灭不是更好？他已经在以弗所在各个地区都有他的教会，为什么要回去？你看，所以保罗的胸怀是极大的，如果有一天希望哥林多前书后书都会挑战我们，你的信徒里面有些人找妓女，有一些人找他的老妈子，OK 就是这样，哥林多前书找他老妈子，然后呢拜偶像，在这个圣餐的时候打人，然后不要给一些人吃，然后不承认你是那个开创的牧师，然后讲你其貌不扬秃头，讲话讲道又这么烂，又不给你薪水，然后有一些说我属彼得的，有些说我属亚波罗的，你算什么老几？种种这些东西，
你是不是拍拍屁股就走了？十个里面九个半都拍拍屁股走了。我也不敢说我敢做得到，但是这封书信的震撼力是很大，挑战性是很大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真的是爱他们，为他们舍己了。所以那还不用紧啊，我就记得就是保罗在看到教会里面这么软弱的时候，还称他们为圣徒，没有怀疑质疑他们的救恩，从来没有。有没有？没有。你在哥林多前书里面看到保罗质疑他们的救恩，没有，却肯定他们的救恩，还称他们为圣徒。哇，真的很难做，救主叫我们力量。好，我们继续的来看啊，所以他保罗预备他们他会第三次去探望他们了，在哥林多后书13:1啊，12:21，你可以看到，且怕我来的时候，我的神叫我在你们面前羞愧，他害怕啊，他太怕到他们那面前的时候，神使他在他们面前变成羞愧啊。又因许多人从前犯罪行污秽奸淫邪荡的事不肯悔改，我就忧愁。所以你看啊，教会里面有许多人污秽奸淫邪荡的事，忧愁使他忧愁。13:1，这是我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要定罪。所以保罗说他去之后，他要处理这些教会的所有的丑恶的事情。13:2，我从前说过，如今我不在你们那里，又说，正如我第二次见你们的时候说的一样，就是对那犯了罪的和其余的人说。这个犯了罪的有可能是哥林多前书那个找老妈子的那个人啊，有可能，但我们没有办法是确定的，就是一定是知道就是他啊，就是找继母的。那和其余的人说，我若再来必不宽容。所以保罗曾经有讲过了，现在他又在鼓起勇气又在讲。你想想看，很难的，人家已经不承认你做使徒了，有一些人反对你了，你回去还要去运使你使徒的权柄啊，人家不承认你做牧师了，你还回去还要去处理啊，他很难。13，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我必不宽容。我在那怀疑他啊，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所以你看到保罗一直没有怀疑，虽然他们在找妓女啊，找老妈子啊，找一大堆拜偶像啊，结党纷争，但是保罗从来没有质疑他们是基督徒啊。保罗甚至说什么，基督在你们的身上不是软弱的，明白吗？他相信，所以他要去处理这些事情。好，所以哥林多后书呢，他跟哥林多书信有很多不同之处。然后哥林多后书里面有一些的教导呢，他是在其他的新约书信里面找不到的。OK， 有什么呢？保罗就教导有关新约是更有荣光的，在哥林多后书3:1哦，我这里只是剪半段的哟。3:1到第8节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啊，保罗在这里就对比新约跟旧约，新约是更好。他没有讲旧约不好啊，但是他讲新约是更有荣光、更好、更美的。好。在这里的时候，在哥林多后书3:1到第18节的时候啊，不是八节，是18节哦。这整大段落的时候，有可能哦，这是推测，有可能这些假使徒哦，或者超等使徒，他们因为他们很肯定就是犹太人，因为保罗在书信里面讲他们是犹太人吗？我也是犹太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吗？我也是。所以有可能这一些假使徒是在传犹太教，就是法利赛人的那一条的老路，你明白吗？所以这是推测哦，不然很难明白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后书3里面要对比新约跟旧约，解释新约跟旧约的关系，而且新约是超越旧约的，明白吗？而且新约跟旧约是一致性的，是新约了继承了旧约。所以哥林多后书3里面他就这样的教导哦，这是在其他的书信里不会看到的。然后在哥林多后书4:7到5:10，基本上他大概的意思就是有对比，就是地上的帐篷和天上永远的房屋，就是这个地面上甚至我们的身体是暂时的，但天上那个是永恒的，他有带出这样的神学。 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五章十一节到二十一节呢，里面他有讲到神已经把这个的死，这个的职分赐给于他，就是使人与上帝和好的职分，啊，今天也赐予我们，我们传福音，使人与上帝和好，这是一个的职分哦。好，然后保罗也在四章八节到第十二节，六章四节到第十节哦，就阐述他自己为耶稣基督所受的苦。这是其他书信里面啊没有很少看到的，保罗在这里讲他的苦，好像是一个传道人在诉苦一样哦。但是他不是只是为了诉苦，他不是，他有他的目的哦。好，所以除了加拉太书里面哦，没有其他的书信是像哥林多后书一样，是保罗表达出他个人的情感这么多的，没有。所以在哥林多后书六章三节到第十三节，你们念好吗？来。所以你们在第哥林多后书六章的时候，他对他们的态度还不是很好。那七章的时候突然间转变，讲他很喜乐，然后他又顺服，对不对？十章的时候有什么？很严厉，很严厉哦。这就是为什么啊、有一些学者就提出可能是两封书信并在一起，但是在所有的抄本里面我们看不到这个迹象。如果真的是这样，是两封书信的话，一定有一些的抄本是只有那一半段，那另外半段是另一封书信，没有一份的抄本这样，所以这个理论应该不成立。但有可能就是保罗在写的时候，这是为什么刚才我提到，就是有可能保罗就是写到一半的时候他停，他不是一口气写到完的，然后他后来有消息来了之后他再继续写，然后后来他又得到一些消息了之后他又再继续写，明白吗？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种的不一致性啊，好像态度本来这样，突然就变成那样，能一平着那样，好，明白吗？所以这是一个可能性哦，极大的可能性。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十六到三十三节的时候哦，你可以看到保罗他就开始夸耀哦。在十八节的时候，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十八节，既有好些人凭着血气自夸，我也要自夸了。但是你要注意哦，保罗说哦，第十七节，我所说的话不是奉主命说的。啊，不是奉主的命令说的，然后说他要现在开始夸耀他自己了。那保罗这番夸耀自己的话是不是主的话？
是
啊，是啊，别讲不是啊，是主耶稣没有命令他这样做，但是他所说的一切都是主的话，明白吗？啊，你不可以讲不是哦，好不好？好，然后你看啊，在二十一节，我说这话是羞辱自己，好像我们从前是软弱的。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一节，十一章二十一节，我说这话是羞辱自己，好像我们从前是软弱的。然而人在何事上勇敢，我也勇敢。然后啊，他每一次你看他看到、在接下来，他每次讲我更是受苦吗？我更是啊。然后后来他就讲他所遭遇的这些的苦难患难哦。很多传道人可不可以夸耀自己呢？可不可以？你可不可以在台上讲自己？叫为什么保罗在台上讲自己？保罗不一样，因为他是保罗，所以保罗可以这样做啊？ 为什么？一个传道人可以夸耀自己吗？啊，夸什么？如果你所做的像保罗这样的，你就可以在台上这样夸，也不可以。这样为什么保罗可以这样做？因为他是保罗，你不是保罗；他是使徒，你不是使徒，所以他可以做，你不可以做，是不是？对，他在为自己辩护，他被逼的，你们明白吗？而且他这是很重要的，他一定要强调他是使徒，不然这个的权柄啊，一被废的话，他所传的这些福音就被动摇了，明白吗？所以他的动机目的不是在夸耀自己，他的动机和目的是在做什么？为他使徒的职分争辩，啊，明白吗？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人的动机和目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从来不是他不夸耀自己的，所以他说他是愚昧人，他说话愚昧是被他们逼出来的，因为他们一直每次要夸耀其他人比他好吗？所以保罗被逼到一个地步说，好，你们讲那些其他人传道人比你好，我来告诉你我什么好。我然后他就说什么呢？他说我在第23、24节，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一下。哇，如果你尝过被鞭刑一次，你就知道但是他不止一次哦，是5次，被棍打3次哦，你知道被鞭打一次哦，差不多会死的哦，超过40的话，到可能60、80下了会死的，会死人的。但是他被鞭打过5次哦，被棍打3次，被石头打1次，玉船坏3次哦。在《使徒行传》，我们只知道他坐船坏过1次而已，他这里讲什么3次哦？你坐那个船去宣教，突然间那个船沉下去哦，然后一昼一夜在海里，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所以保罗有失眠了，做传道人做这样啊，你不是有平安哦？失眠哦，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没有饭吃哦，受寒冷，几次身露体，除了这事以外，还有为众教会挂事的心，天天压在我身上。保罗有国度的胸怀，他不只单单为一间教会，他为众教会事哦。所以你看一看他夸耀的时候，他不是夸耀他建了多少教会，有多少人听他听到。有一些传道人，他们每次说多少人听他讲到了，几百万人、几亿人，没有益处的，明白吗？保罗身为一个使徒，一个受苦的使徒，他不是夸耀自己，他夸耀的是他受苦的事。就算他夸耀他受苦的事，也是被逼的，他不是真的要夸耀他自己，明白吗？然后他也没有夸耀他行了多么多的神迹，你不知道吗？我曾经使一个死人复活，你知道吗？我拿我的帕子诶，传到哪里就多少人就被医治。他不夸耀这些事情啊，他也不夸耀说哇，你看我是伟大的使徒，有耶稣基督哇怎样显现。虽然他在书信里面有说，曾经有一个人在第三天见到耶稣，那个人是保罗他自己，但他却不要揭开，就是他自己，但知道的就知道一定是他，因为他说这个人不可以讲把这些事情讲出来的，保罗去把他写出来，就一定就是他了。所以在这段经文的时候，要提醒你们哦，也提醒我自己，因为我要再去职堂哦，我2017年我要离开我建立的教会啊。其实很早的时候，去年已经我们长老们已经开会要通过了，我要去职堂，然后是给教会1年多的时间预备，然后要去职堂。我一想到我要去职堂，我就哇恐惧战惊，哇害怕啊！我会去再开始读一个教会啊，因为这是神原先给我的意向。在新加坡啊，不能去，我去中国不能了，我这是华语就这么烂，中文这么烂，不能了，我去中国，等一下还可能我是外国人不好。啊，我又不能去马来西亚，啊，所以只能在新加坡，在另外一个远的地方，我会开始教会。所以我也提醒我自己，我也希望这段经文能提醒你，我们做事工的时候，不是就是一帆风顺的。你们以后毕业了之后，如果你像保罗，你遇到 灰心的时候，多看哥林多前书、后书。教会里面遇到人际关系的时候、问题的时候，看哥林多前书，他会安慰你。然后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吃不饱饿不死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保罗说的，他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又寒冷，赤身露体。是先求他的国与他的义，你日用的饮食他必要加给你。但是有时候有可能是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底下，神是许可我们就是吃不饱但是饿不死的，少有的情况底下。但大多数的时候神是怜悯我们，给我们很多的恩典，好吧？但是如果有一天你像保罗这样遇到这些事情的话，希望你们能够预备心哦。你们预备好了吗？或者你到一个地方传福音传到半死，只有五个人信主，好像保罗一样。他不是每个地方传福音就有大多就很多人信主的，没有。所以以后你们记得，你们不管你们牧养的教会有多么的成功，请你们不要自夸。为什么呢？使徒保罗牧养建立了这么多教会，有一些的教会是非常好的，但是有一些教会却像哥林多教会一样，同样的牧养，同样的方式，不同的结果，明白吗？所以我后来回到书信里面来看的时候，我就发现，哎呀，糟糕，我真的没有什么好可夸的，明白吗？所以希望我们都可以得到神的话的提醒。那哥林多后书的主要的大纲呢，它在一章一节到第十一节是一个介绍，然后哥林多后书一章十二节到七章十六节它有谈述，主要是在讲它的事工。然后八章一节到九章十五节在讲要收集奉献的事，十章一节到十三章十节讲到他使徒的权柄，他为父他。然后十三章十一节到十四节就是他要总结。好，现在我们再仔细的看书信中的一些的格式的问题哦。好，没有保存的哥林多书信，刚才我们称为哥林多书信 C， 就是前面刚才第一页还是应该是第一页里面的手中的这个的笔记第一页，哥林多书信 C， 这个没有保存的哥林多书信，就是哥林多后书二章三节到第四节里面讲到的，是不是哥林多前书呢？应该就不是。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后来是忧愁的探访，所以在哥林多后书二章一节之后，他才写下这个书信 C， 没有保存的书信。所以他忧愁探访之后才写下这个书信，然后这个书信没有被保存下来。然后哥林多后书哪里，接跳到另外一个问题啊，哥林多后书是不是两份书信组成的？因为第一章到第九章，就是刚才一章到第六章，他有一个的态度，那你看到第七章有一个很大的转变，这些还可以接受。所以有一些的学者就说，第一章到第九章是一封书信，第十章到第十三章是另外一封。因为第十章到第十三章就一直在保罗在好像是在骂他们，因为他在讲他是使徒，明白？言语是非常激动的。那所以许多的学者因为一章到第九章啊，保罗的语气温和并带鼓励性，然后后面十章到第十三章啊，语气是非常严厉的，所以他们断定哥林多后书其实是两封书信组成的，明白吗？但是应该不是这样应该不是这样，因为首先这个有时候保罗的写法是这样的，有时候他是先讲好的，讲完好的东西讲完了之后，他才突然间变成言语非常严厉来针对教会里面的问题。在腓立比书三章里面，哥罗西书三章你可以看到这个的迹象，就是他前面讲的好像很好很好很好，后面靠近结尾的时候就很严厉，好吗？这是一个可能性。然后我们要记得，就是刚才我已经说了，就是在众多的抄本里面，手抄本里面没有一个的任何的迹象就是其实是两封书信，没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好，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一章到第九章还有十章到第十三章的这个的连接性一章到第九章，十章到第十三章，他们有一个连接性因为当中他们都提起，保罗都提起他要再一次的探访他们你可以在哥林多后书一章十五节，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十四节，哥林多后书十三章一节，你都可以看到他一直提到他要第三次到访他们那里。
好，基本上就是讲到这里了。好，你们有问题要问我吗？
是。
对。职堂哦，职堂一定要首先有些东西一定要解决的。第一就是柴米油盐，如果是单身的话就容易啊，但如果你不是单身，像我这样又有老婆又有孩子，两个孩子，就是柴米油盐一定要有，所以必须要筹集。所以我去职堂的时候，我现有我开始的恩乐教会，他们会资助我。一年最少，我相信应该是一年。他们还没有通过，我相信他们应该会通过，因为我是开创牧师，有很多的便宜，就是方便，明白吗？而且这是原先我一直传递给他们，从教会一刚开始不久之后，两三年之后，神就让我们看到恩乐教会以后要发展的一个的方式模式，不是要越来越大。而是要有不同的牧者牧养不同的教会，所以我去职堂的时候，要首先确保恩乐教会稳定，明白吗？稳定，所以他现在有两位长老有执事了，他稳定，能够生存下去，然后我才可以离开，不可以不负责任就离开了。然后我离开之后，我必须要确保我有经济上的维持，明白吗？都是以信心的，但是。你不可以说以信心你就完全不顾，明白吗？不然等一下你可以吃苦了，但是你的孩子难道要跟你一起受苦吗？你们被蒙召，你的孩子没有被蒙召哦，我太太也没有被蒙召啊，你明白吗？都要吃饭的，所以这经费。第二，同工很重要，所以我一直在祷告求神，一直祷告，因为我知道我要开始一个教会，我神必须要再赐我。有我这十年来我的事工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同工，我需要他们的帮助啊，因为这两个同工啊，他们的优点是很多牧师都不喜欢的。怎么的来讲呢？我做错事的时候他们会来讲我骂我的，我很喜欢他们。你们会欣赏这样的人吗？真的吗？不一定哦，如果会的话你们是有福的啊。也这么多年后来，我就看到虽然他们讲我骂我，但他们真正在我每一次最危难的时候都是扶持我，帮助我，保护我啊。所以有这样的同工，在神学上他们也不必比我逊色。我在这么多人的面前的时候，我最怕其中一位同工，就是这两位同工其中一位问我的问题。因为他问我问题的时候，有时候我要必须打个比方，他十一点晚上十一点问我问题，后来我回答他不满意，因为他真的很，他对圣经很熟到一个地步，我给他一些答案，他反驳我，挑战我，哇，我没办法回答，我说你等一下我去研究。后来也睡不着了，就全部把全部诗经书全部摊开来了，全部来看研究，一本一本的研究。所以在神学上，在意象啊，这个同工在意象跟我是一样的，在负担上也是跟我一样的，在委身的程度他们不比我逊，他们又可以在我面前哦，他们好像建成一样哦，建成就是有什么就敢讲的，不怕死的来责备我，又能够辅导我，又能够安慰我，又能够保护我。所以建堂的时候需要有旁边需要有能人，因为一个人哦很容易死。如果你有你的先生你的太太的话是这样的，就感谢主了，就比较好。但是如果是独自一人的话很难啊，连保罗他都不是一人的，你们明白吗？保罗有这么多人，所以你在看书信说很多，他有很多同工，明白吗？然后另外一个东西呢，就是我一直在祷告的，就是要求主给我一个地方，因为新加坡的租金非常昂贵，如果在中国就是可以在家里了，家里就可以了，因为基本上大多数很多教会都是在家里的，但是在新加坡的话，如果在家里的话，我第一害怕政府抓，新加坡政府是会抓的第二我有一些的新加坡人会说，哎，怎么这个人这样怪的，教堂是在家里的，因为全部的教会都是在外面的嘛，明白吗？
你在工厂已经很难了，已经很辛苦了。所以以前的有些人来到恩悦教会说，他们看他上网吗？他们上网说看恩悦教会，以为哇是恩悦教会什么大教会，叫哇很美很美。啊，去到那边的时候才看到，哎，都全部都是工地来的，全部都是工厂。他们有些后来第一次进去的教会的时候，他们吓到，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小的教会。以前我们在六楼的时候很小，很恐怖，有些人进到他们就吓到了。作为有这样的教会，这个是教会吗？还是异端？所以要求主给我预备一个地方啊。那至于其他的，我就只能交托我忠心的牧养，我忠心的穿。是否能够开花结果，就听凭于主了。啊，明白吗？所以以前我开创恩悦教会说七个人，现在今天有100多人，包括孩子了。我不可以保证说哇，你我不敢说骄傲，说我今天比以前，我开始恩悦教会的时候，那时候几岁？我那时候才30岁，我就开始。现在我40出头了，然后我有牧养经验了，我的神学更稳定了，我更能够传讲了，我就一定能够成。我不敢讲这样的话，我是很多害怕的，我是很多未知数的。好，那如果有一天第二间教会也是开不成了，就是可能10多个人。我也感恩。所以你要开始教会的话，你一定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如果你开了这个教会10年20年都是十多来人，你可以接受吗？你会不会灰心？不保证一定会增长的哦。你知道新加坡有一些教会，我们知道有些差会就是十多人啊，10年20年你可以接受吗？因为你开了教会，你不可以说拍拍屁股就跑了，因为那10多人跟着你都会死的，你知道吗？所以你就要跟陪他们一起到死了，然后真心去爱他们，真心的传讲神的话，一切听天由命。是。
就是我再进一步点的。
对。啊，当然你们要做这些事都不反对啊，我没有，因为我在方法上是比较拙笨的，所以我没有用什么太多方法。我只跟恩悦教会要求就是一个执事，他因为这个执事他一家都很愿意跟我去职堂，所以我就向恩悦教会申请，就是让一个执事啊，他就跟着我去啊，然后当然我也要确保一些事情啊，就是。那些恩悦教会的人，有些人可能会喜欢我啊，然后他会跟着跑过来啊，我要防止这些事情发生，不然他会动摇恩悦教会的根基，所以要确保在恩悦教会的根基不受动摇的时候，然后我去职堂。所以这个要职堂的事情啊，其实在去年的时候教会已经开始祷告了，然后他们一直祷告说叫奉奉师你要去职堂啊，然后后来有个弟兄跑来跟我讲说，牧师啊，你他以为我新年过后就去职堂，说你是不是新年过后，就是2月的时候，新年过后的时候去职堂，说没有啊。他说你几次职堂，我说最早也是2017，虽然我知道很肯定是2017年1月了，但是我没有告诉他。他说哇，这样你做得很成功哦，因为我们祷告这么久，祷告的好像你们明天就要走了，但你还没有走。所以要确保恩悦教会稳定，然后。我只带一些同工，而且他的心智就是说他有预备心的，因为去那边我什么都没有，没有儿童主日学，没有课室，什么都没有，全部都要从头再来。然后很重要的就是我的太太要能够支持我，我很感恩哦，有这么强的太太。我不是说她属灵上很强，但是她却很清楚看到她的侍奉。她最近在小组的时候，她在分享。我的侍奉就是支持我的老公，我挺有心，很受安慰，所以我的老婆支持我，是，你们可以容许他问吗？要过招式。 是啊 ，OK 啊、另外一个的牧师啊、他年纪比我大，他五十多岁了，然后我比较年轻，我不是说我骄傲啊、请你们饶恕我，但我是觉得我的能力比较强一点，所以既然我的能力比较强一点，我就应该出去，但不是说我不痛啊，我很痛，我挣扎很久。啊，因为要离开，你说，就像你生了一个孩子，啊，以后你们做妈妈，您就能够明白，生了一个孩子，所以一段时期我很忧郁，教会的弟兄姐妹都不知道我突然间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以为我好像是发神经了，因为他们不明白啊，就好像一个妈妈这样，要养了一个孩子哦，生了一个孩子，他到9岁的时候，你把他双手送出去，明白？所以我就在经历这种的痛苦。挣扎，但是一切都是为了神的国度。既然神要我走这条路，我就要背起十字架，我要舍己。啊，带着眼泪，我还是爱他们。啊，然后离开，因为有些事情我必须要做。啊，不是这么容易的。所以后来我告诉一些弟兄姐妹分享，说我有些不明白啊，你开始了教会，然后你要离开呀？啊，有一些人讲我神经病，应该就是现在要坐享其成了，就是坐在那边呢。已经享受这个果实，他还要去重新再来，因为新加坡职堂不容易。新加坡大多数，如果你开英文教会就比较容易，但新加坡要找讲华语的很少，对不对？你教主日学的时候，你们在教会教主日学的时候，你们都经历到那些孩子跟你讲英文了，没有什么太多讲中文的人。但是神一直给我看到，就是我的负担是在中文教会。因为英文教会他们有资质很强，才干很强的很多，我在他们当中算不得什么，但是我知道如果我在中文教会服事的话，或许我可以扮演更好的一个角色，能够服务更多的人，所以我就愿意我服事中文教会。中文教会真的是很弱，所以这就是简短的分享了。下一次了好吗？有机会我再跟你们分享。我们祷告，我们求恩，主求你在我们，希望我们都是你众仆人，主啊，希望保罗的心也能够感动我们，给我们力量。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在服侍你的道路当中，可能有一天都会遇到很多的不顺利的事情，很多令人伤痛的事，但主啊，你求你给我们像保罗的一颗的心，在这些的痛苦，这些人群的对他的指责、不信任、怀疑啊，甚至攻击的时候，主啊，他依然还是爱他们。虽然信徒软弱、犯奸淫、拜偶像，种种的一些的罪孽，主啊，他却不放弃他们，他还称他们为你的圣徒。主啊，这一种的牧者的胸怀，主啊，你就求你赐给我们，让我们一个真正牧者的心肠。主啊，也希望透过这个的录音，赐福于所有听着录音的传道人们和领袖们和弟兄姐妹们。希望他们那些身为弟兄姐妹的能够明白做牧养的牧人他们所面受的心理的痛苦，也能够支持他们，那也为着所有的传道人在面受困苦的，那他们从哥林多前书和后书里面，从保罗你仆人的身上得到极大的激励。所以我们需要你的恩典，我们谢谢你，我们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救主的名，阿们。